你没有孩子，每个孩子都是你的孩子，你可以更没有分别心的去对待，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很好。爱可以融化冷漠，传递温度，爱就在每个生命故事中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玲玲，与大家来分享我的生命故事。原来爱一直在。我生长在宜兰，一直到高中毕业，才第一次离开家北上念书，念大学。因为我是家族中第一个念大学的孩子，所以呢，德高望重的伯公就问我说：“你去念大学，你是念什么？”对不起，我讲台语可以吗？伯公就问我说：“啊，你去读大学，你是读什么科系？”我就回答说：“电子计算机科学系。”伯公就很疑惑的说：“哎，电子计算机去大学囝，是安那去读大学？”我就讲啊，我嘛唔知，我去读才知啦。后来不晓得说这个电子计算机后来还真的很厉害，还需要念大学。那我因为在就是后来的资讯工程系，那因为这样子呢，我就一直在资工的领域。那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怕没有工作，因为那段时间刚好资讯蓬勃的发展。我第一个工作是写程式，我很喜欢写程式，我觉得很快乐。那后来呢，因为喜欢通讯，就做通讯产品的研发工程师。那后来因为网际网络的风行，我就再换一个工作，做网络系统整合。在35岁的时候呢，有一位业界的长辈就提点我说：“你要不要转业务？”当时我真的觉得那我扣零，我是一个很直的人哦。但是他跟我说：“你可以做一个属于你自己风格的业务。”后来我真的去尝试了，那也在大家的帮忙之下，也顺利的完成一些事情，业绩也都有达到。最后呢，我还进入了电信产业，因为我想尝试服务业。最后一个工作是教育训练，国际认证课程的教育训练中心。刚好那时候是金融危机98、99年，所以非常非常累，我真的累了。那一年我45岁，我退休了。那退休之后呢，就开始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，那也进入我的志工生涯。我生长在宜兰市城隍街的家，后来搬了2次家。我有一个10项全能的爸爸，任何的事情爸爸都可以搞定。我有一个精明能干的妈妈，任劳任怨，但是她很凶很严格。妈妈常常生病，身体不好，所以我们很怕妈妈，又很怕她生病。妈妈还好，她给我们的要求很简单，只有2个，一个是一定要诚实，第二个是一定不能留级。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规定，所以我们的成长过程、求学过程其实还算轻松愉快。那我有2个弟弟，一个妹妹，我是老大。小时候呢，我们跟大姑姑、小姑姑还有叔叔一起住，因为爷爷奶奶在爸爸10岁的时候就都走了，那爸爸跟弟弟妹、姐姐、弟弟妹妹就相依为命，我们一起生活。那我是大家庭里边的第一个孩子，所以从小呢，我就有一个老大的使命感。但是我小时候常怀疑我是我妈妈亲生的，因为 我是我们家唯一没有去算命、没有流年，然后呢，我的名字是妈妈自己翻字典取的，所以我一直觉得我是第一个孩子应该很受重视啊。但是为什么被这样差别待遇呢？而且妈妈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，也要求我要学一些做一些家事。那弟弟妹妹如果犯错，我也要负责。所以我其实很不想当老大，但是好像没办法选择。在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因为叔叔要结婚，所以家里住不下，爸爸妈妈呢就带着弟弟妹妹搬出去了，留下我一个人。我那时候真的有点被遗弃的感觉。以前放学回来，喜欢功课就是可以出去玩， 可是那段时间是我小时候最难熬的一年。我每天写完功课就在家里发呆，那等着周末的时候，妈妈会带弟弟妹妹回来看我，跟我玩。可是到了傍晚，他们要回去了，其实我很难过，可是我不敢哭，我也不敢问，因为长辈都跟我们说你那人有心无嘴，所以我们都不敢问。就这样，我心里边带着好多的疑问，慢慢的长大。到大，我大学有一年暑假，妈妈就要我帮她准备一些老照片，我就发现，这是我没有看过。在妈妈的确认之下呢，我知道那就是我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，所以呢，我确定。还有一个，我觉得我跟我妈妈年轻的时候还真的有点像，还蛮像的，所以我就确定我是我妈妈亲生的，我就安心了。那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大的秘密，它影响了我后来的整个职业的发展。有一个同学呢，就跟大家说，他爸爸说以后呢要念大学才有出息。大学其实我以前没听过，那我想一定很了不起。他爸爸又跟他说，长大以后要到银行去上班，那个是金饭碗。我在想，哇，那这样子我也要，但是我不敢讲，因为我连银行是什么我都不知道。立了这个志愿呢，其实最重要的是，我希望让我的爸爸妈妈有面子。我觉得因为小时候很穷，很多人看不起我们，我希望可以做一些事情来让他们感到荣耀。那爸爸妈妈很高兴，我会觉得我会更高兴。后来呢，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愿望，我没有跟任何人讲哦，我今天是第一次公开讲出来，之前只跟我的几个好朋友，也是长大了到50岁以后我才敢讲。因为怕做不到被人家笑。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愿望，所以呢，我的第一个工作，我在大四的时候进入职场，第一个工作我选择了一个银行的电脑系统的程式员。那时候同学去找工作，一个月电脑公司嘛，那时候不错哦，那他们的薪水都1-2万块，可是我这份工作的薪水呢只有5000块。那我就犹豫了啊，怎么办？那我就只好问妈妈，虽然我很怕妈妈，我还是问她。没有想到我妈妈给我的回应是，你也没经验吗？你如果去做也算三天啊，三天有薪水就不错啊，你如果这么想要做你就去做看看啊。我很感谢我妈妈，她居然支持我，我就去做了。也因为第一个工作在银行，了解银行的系统，所以我后来的工作都跟银行金融有关。那资讯加上金融，坦白说在那个年代真的还蛮好做的，但是我其实做得很辛苦，因为我真的很认真，这是我自己的个性。我觉得我有时候有点强迫症，我就一定要做好，而且爸爸妈妈要求我们一定要负责任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其实工作大概都能顺利，到后来转业务呢，业绩也都还不错，客户都会帮我，那业界也很多前辈都会给我一些提点，所以贵人很多。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我才可以在45岁就退休。那很多人羡慕我，但是我都会跟他们说，因为我之前做了很多事情存起来，我有存款，所以呢，我可以退休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。那退休之后呢，我稍微休息了一下，调养一下身体，因为在那一段时间其实金融危机，那要拼业绩，很多事情很辛苦。我曾经在下班的时候开车回家，我是看到太阳升起来，回家洗个澡马上又去公司上班。我不晓得那时候就觉得就可以撑过去，所以后来的成绩也让我觉得很感动。休息之后呢，有一个邻居就来找我到附近的小学去当志工，那是我第一次当志工，我就进入了彩虹儿童生命教育。 其实我对孩子一点都不懂，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，我就很担心。在第一个月， 我们这个志工是在晨间时间到小学，那进班备课，然后读书会做自我成长。我在第一个月就遇到问题了，因为这些志工妈妈大部分都是志工，大部分都是妈妈，那她为了孩子来学校，那常常呢我们在备课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去谈论到孩子自己孩子的问题。那有一个志工妈妈呢，她就连续三个礼拜都谈她一个孩子的同一个问题。那我就觉得我们这种理工逻辑脑的就觉得说啊，那你一直在讲不会解决啊。我就小声的跟她说啊，你要不要试试其他的方法。结果她好像不太高兴，她就跟我说，你没有孩子你不懂，这个就是最好的方法了。那我在想，最好的方法没有解决，那是最好的方法吗？所以呢，但是确实也震撼到我，我想说没有错，我要自我检讨，因为我没有孩子我真的不懂。那我只好找团长求救，我就跟团长说，我觉得我可能不适合当这个志工，我怕把孩子带坏了，那我还是退出好了。结果团长严老师他跟我讲了一段话，他说，你没有孩子，每个孩子都是你的孩子，你可以更没有分别心的去对待，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很好。非常感谢严老师。就这样子，我在这个团体待了十年，到后来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就没有进去了。在这段时间呢，在103年我加入了爱团，也是严老师传课程的讯息给我，所以他是我的贵人。那我加入爱团之后呢，我一直觉得我好像 something wrong， 因为大家都在讲孩子，可是我没有孩子。那大家都爱孩子，那我要爱谁嘞？但是严老师有跟我说，每个孩子都是我的孩子，可是我也没办法那么多爱每一个孩子啊。但是在里边我发现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是因为在爱团的志工都是爱孩子的爸爸妈妈，那他们就会讨论一些事情，也会去担心一些事情，那会学习怎么去对待孩子，怎么去教养。我在当中听，跟着我就发现，哎，原来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这样想的，原来他们做那些事情背后是出于爱我们，就算妈妈反对我们，然后要求我们骂我们，其实也都是因为爱。所以在爱团我学到感受到爱。那因为从小呢，我的爸爸妈妈，所以我们家很穷哦，可是对附近的一些老人家都会照顾。我在想可能是因为爸爸很早就，我的爷爷就走了，所以他把这个爱再传播出去吧。那所以我在高中二年级参加学校的仁爱服务队，我就选择到养老院。我进到第一次进到养老院的时候，我好难过，我看到这群老人好落寞，那感觉表面是很孤僻，可是我觉得他们好孤单好可怜。所以呢，我在30岁那年，我不晓得为什么心里刚好有一个念头出来，我以后一定要做长者的服务的工作，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去做。后来呢，我认识了活化历史，我就加入活化历史带领人的行列。我们会陪伴长者去诉说他们的生命故事给孩子听，让孩子认识老，让孩子知道，哎，原来老这么可爱，还愿意跟长者来相处。很幸运的，我在109年搬回宜兰的时候，刚好宜兰，果陀到宜兰这边去实施一个专案，我就是变成顺理成章当地的支持者。那我们也让阿嬷他们最后用他们的生命故事编成一个剧，然后粉墨登场，带着孩子一起演。那我是因为陪伴要推轮椅，然后要提词，我也是第一次登台，坦白说还蛮过瘾的。那我们就在昨天，老师还有我们阿嬷还有小孩子，我们在宜兰有一个很甜蜜的聚会，我们会一直延续下去。 那因为回到宜兰呢，我选择一个郊区的房子，旁边有菜园跟稻田，所以我就可以种菜了。退休之后，我就可以开心做我想做的事。这个就是我的开心菜园，这个是我邻居的菜园，这个大概五分之一而已，他的菜园非常大。那我邻居就在我这个外面，那在我旁边这一块，他就让我种菜。好，所以这就是虽然一小块，我发现种的菜还蛮多的。那这个是我一部分的成果。我很满意，我很谢谢他们，因为我不太会种，我常会跟他们说，我不太会，你们要自立自强哦，请你们帮帮忙。那他们真的对我很好，那我也种香蕉跟木瓜，因为经过高人指点，香蕉跟木瓜是最容易照顾的，而且呢，你可以很快就放手，那它可以自己长大，长得很大很大，而且它的成果非常丰硕，对不对？那我也喜欢种南瓜，因为南瓜很好种。那种了姜黄跟秋葵才知道他们的花这么漂亮，种了辣椒之后才知道有小鸟很喜欢吃辣椒，所以我现在辣椒都是小鸟吃完了，剩下的就是我的。那我喜欢种玉米，因为我就可以安心的吃玉米。那这个是黄金玉米，是我跟我妈妈的最爱。从此呢，我成了一个快乐的园丁，当然我也从事一些志工的服务，所以呢算是斜杠咯。那在种菜的过程很好玩，那也让我得到健康，让我很开心。同时呢，也让我对生命跟成长的一些了解。我发现呢，养分对生命跟成长很重要，但是要刚刚好。如果多了其实是个负担，而且常常杀伤力很强。那也因为前面的生命教育，我学会了接纳跟支持，所以我跟我的菜菜的互动还不错。那生活中更是多了很多的趣味跟分享的喜悦。那在菜园中呢，我看到爱，看到大自然，爱护这块大地，爱护我的植物。然后我也看到我自己有爱的能力。我是快乐的园丁，我也是幸福的种子。我在从不说爱的家庭，妈妈虽然是一个永远的反对党，可是只要我们决定要做的事，他总是全力的支持我们，成为我们的后盾。爸爸呢，是100%的支持者，爸爸从来没有骂过我们。他跟我说，你做的都对，你只要不要跟妈妈顶嘴就好了。我觉得这句是金玉良言，帮助我很大。所以我109年搬回宜兰，我有遵守我爸爸的话，一直在学习，所以我现在跟我妈的互动非常好。那我妈妈其实在8年多前罹患阿兹海默症，可是他现在的情况很好，完全看不出来。那我也奉行洪南老师所教的脑科学的知识，所以给我很大的帮助。弟弟妹妹就更是我最佳团队。从小呢，他们跟我一起打扫。那在爸爸19年前往生的时候，我们在帮爸爸的处理后事的时候，我们更是能够在第一个时间达成共识，分工合作，所以一切非常圆满。我们真的可以团结，然后也让妈妈放心了，因为妈妈最大的心愿就是我们四个孩子一定要团结。所以呢，我们虽然从来不说爱，可是总是让对方很感动。我感谢我的所有家人，我也很感恩老天爷给我这样的一个家庭，给我满满的爱。走过一甲子的回甘人生，能够回甘，能够感受到爱，因为明白了，原来爱一直在。谢谢大家。